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8月1日，七名政治局常委集体人生。8月3日，蔡奇喺北大学看望咗暑期休假嘅专家。呢个被外界睇作系北大学开幕啦。呢一次北大河黑箱入面装嘅系中共有史以嚟最复杂嘅一套议题。21大政治报告要开始起草啦。人事布局要开始吹风啦。AI 同政片要集中资源突围啦。同时可能高达40人嘅大清洗嘅最终名单要喺呢度拍板啦。张友侠、刘振立、马兴瑞嘅最终处置可能亦喺等呢度嘅答案。一个黑箱装住所有人都想知道但冇人被准许知道嘅事。8月9日，4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一日集体露面。21大的人事布局又将吹来什么新的方向？第二日8月10日晚间8:02，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在升空后的85秒爆炸，燃烧成一团火球，任务未能完成，官方或者用航天成就被北大河献礼。结果变成了当众献丑。8月10日晚上8:02，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带着中星 4B 卫星由海南文昌发射中心一跃而起，85秒后就在1、2级即将分离的瞬间，它没有继续往天空上飞，而是在空中炸成一团火球，任务失败。这个是长征7号改2020年首航失败后再度失利，亦是中国2026年以来第4次航天太空发射失败。事故原因仍有待官方进一步调查，具体损失亦未有官方回应，但有网友爆料被炸毁的这颗中星 4B 卫星价格昂贵，中共当局损失惨重。这个本来是一场面子工程，北大河密会的时间从来都不对外公开，但每年这个时候体制内都心知肚明，高层要在一种一切稳定一切在控的气氛入面低调碰头，而航天发射正正是最适合拿出来当献礼的那种成就。看国家机器照样运转，火箭照样升空，结果他没有飞过去，他炸给全世界看了，在北大河密会的敏感时刻跌了下来。航天太空发射一次接一次失败，它变成一种系统性信号，管得越紧的系统出的纰漏反而越藏不住，而这条线向上追一层，刚刚就接得上这半年反复出现的那个问题，军工系统、航天系统的管理失能，以及习近平对军工对整个军事体系的实际掌控力到底还剩几多。当一个系统需要靠不断量丑和整肃来维持忠诚，讲明忠诚本身已经出了问题，火箭炸给哪个看不重要，他真正炸穿的是一切在控这句话的可信度。北大河的门会不会开，哪个在里面，哪个缺席，外界永远等不到官方确认。但这团火球已经先开口，他替所有人问了一句，如果连一枚卫星都送不上天，那些真正决定权力方向的人还能够稳稳掌控局面吗？我们再提中共的官员在忙什么？由7月底到8月初，在北京任职的5个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连续有公开活动。而8月9日一日，有4个人几乎同时现身。尹力上午出席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下周部署防洪防台风工作。陈吉宁上周和晚上两次到上海市防洪指挥部检查台风防御工作。袁家军下周在重庆会见农业农村部部长。王坤明晚上出席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障运动会开幕礼。 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据统计，由8月1号到10号，这五人只有3日集体隐身，其他的日子他们都很忙，尹力主持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陈吉宁主持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议，陈敏尔主持召开天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黄坤明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袁家军主持召开重庆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除了开会，他们还搞调查研究。黄坤明到广东省白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做调查，陈吉宁到上海创智学院进行研究，陈敏尔到天津当地的社区安养院医院进行研究，尹力出席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并宣布开幕。这个活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地方一级的政治局委员没有进入北大河的核心圈，核心圈只有北京的常委和习近平的核心幕僚。地方委员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出现，继续做日常工作，继续叫媒体记录。这个是一个信号，他们还没有被召入北大河的黑箱，但他们的出现也是一种存在感的确认。我还在，我没有出事，我在正常工作。在这个清洗频繁的年代，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是一次政治健康报告。外界推测认为，今年北大河会议和即将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五中全会，以及明年召开的21大的高层人事安排息息相关，所以这些种子选手亦都在跃跃欲试，时刻准备住。现在讲北大河黑箱入面真正讨论的事。根据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今年北大河密议主要围绕两个核心展开。第一个核心，启动21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及高层人事布局的吹风。化名黄良的体制内消息人士说，今年北大河会议的一个实质动作是确定21大政治报告起草组的核心成员，由最高层为未来几年的政治路线和科技路线定调。起草工作预计11月启动，比以往略有提前。这里有几敏感，化名黄安的前体制内人士提供了一个细节。记得当年起草17大政治报告的小组成员半年几不准回屋企，亦都不准同屋企联系，怕的是内容外泄，因为这个报告直接关系到未来五年中共的政策怎样走。而今年这份报告关系的不单止是五年，它关系的是习近平的第四个任期。化名刘天明的北京分析人士说，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非常敏感，不会在北大河会议上形成最终名单，往往不到最后阶段都不会揭晓。北大河会议主要还是确定政治方向，省部级官员最多到政治局普通委员一级，先提出一个模糊概念，譬如政治忠诚，至于政治报告怎样写，党章听讲亦都要修改，都会有人先吹风。21大政治局地方重要省市最高领导人及军委关键职位都将在北大河会议吹风之后进入下一阶段的人事筛选范围。吹风是什么？化名泄号的消息人士讲得最清楚，所谓吹风就是担心反对声音太大，需要提前放消息，看下高层的决定有多少人抵制，反对不多就能够顺利通过，如果反对的人多，那就再想其他办法。这句话讲出了中共决策过程的真实逻辑，它不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而是一个试探阻力的过程。决定已经做好了，吹风是看下有多少人敢反对。无论怎样，21大前夕，中共政坛和军方的高层人士将持续变动。北大河的第二个核心，集中资源提升科技能力，重点是 AI 晶片关键核心技术。 人民日报8月10号刊登北大河暑期专家活动侧记，今年8月1号至7号有60名来自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受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被单独列出，并集中出现晶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内容。这个措辞的升级讲明迫切感更强了。但迫切感背后是什么困境？化名秦素的中国半导体业人士讲得很直白，先进制程后面要有设备、有软件、有材料，缺一块都不得。人工智能的发展最后还要看演算力，看高端晶片。美国和盟友将这些技术受了之后，中国想靠市场直接买到越来越难了，只能够自己向入面订钱。观察人士吴浩然讲得更加直接，科技这一块讲白了就是中美竞争继续下去，习近平不是要东升西降吗？中国手上还有什么物件能够撑住未来五年？我看这个真是一个大笑话。根据台湾媒体引述台湾国安官员的分析，今年北大河会议还要聚焦两条主线。第一，正视主线是对美和对台策略，这个部分涉及敏感军事和外交情报，不作展开，但它的存在讲明北大河讨论的范围已经不单止是人事，而是整个战略方向。第二，人事主线，中共打算在21大之前展开一年的整肃行动，针对思想不纯、组织不纯、行为不纯三种人，而一年的整肃是为习近平21大连任铺路。这个讲法和之前各方分析的21大前清洗逻辑完全吻合，思想不纯、讲过习近平坏话、对路线有保留的人、组织不纯、被认为和某个落马势力有关的人、行为不纯、腐败或有政治上可被指责行为的人，三个标准几乎可以套用到任何人身上。这个正是要官员禁若寒蝉的原因，在这套标准下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台湾国安人士还说，马兴瑞、张又侠、刘真立的最终处置可能要等北大学休假结束后才陆续释出。现在说整个北大学物议背后最要人停下来的那个问题，一个正常的政治体制，政策决定是通过公开讨论、专业评估、民主投票形成的。一个威权政治体制，政策决定的是由最高决策者作出的，然后由机器执行。但中共的北大河讲的是决定是最高决策者作出的，但最高决策者需要通过吹风来试探阻力，反对不多就能够顺利通过，如果反对的人多，那就再想其他办法。这句话讲出了一个真相，习近平的决定并不是无条件被执行的，他需要试探，他需要知道有多少阻力，他需要根据阻力的大小调整方案。这个不是民主，这个也不是毛泽东式的绝对独裁，这个是一个被自己的政治处境所约束的强人，他清洗了太多人，孤立了太多盟友，现在连做决定都需要先放出消息试水温。北大河的核心最头痛的是军方，之前有分析点出了这个困境，军委只是剩下两个人，20个上将职位空住，文件没人敢签名。21大的军方人士是整个物议入面最不明朗的那一块，尤其军方权力高层现在还存在不确定性。内部人士讲的这句话是整个北大河物议最诚实的一个承认。北大河8月1号开幕，预计持续至15号，那个黑箱入面正在决定的事全部在那个黑箱入面由少数几个人小静静决定。而 而外界等待的是北大河结束之后由那个黑箱里面流出来的那些结果，以官方通报的形式，以官方媒体报道的形式，以某个官员突然间消失或突然间出现的形式。那个黑箱从来都不会被人知道过程，它只是被人知道结果，而那个结果已经在那个海滨小镇的某个地方被少数几个人在这个夏天静静地写了下来。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